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的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云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1月14日啊，等于是我们今年的开年。但是在这一周里，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在美国的加州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洛杉矶的大火。所以呢，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咱们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的内容还挺多的。我也知道陈老师，您对洛杉矶其实还是蛮熟悉的。那不知道您对这个事件啊，从一听到现在发展到这个现在的一个程度，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吧？
对我来讲哈，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挺必然的趋势，因为地球很大的这种人类生活的形态的改变哈，到很多这个人类的价值观，也挺奇怪的一种变化吧。我记得很多年前最早有一天啊，我在那个 San Jose 的时候，我的朋友，因为他在那个旧金山的 downtown 上班，有一天回来他就非常的生气。我想说，哎，这个平时温文儒雅的人怎么会这么生气啊？我就也很好奇的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说，怎么会有这种就是有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啊，在当时的那个 downtown。他说那个时候好像发布了一个事情，说就是在当趟这个随地上厕所呀，然后到那个超市拿走多少钱的物品哈，是可以政府不跟你计较的。我听了我都觉得，哎，这是不是这个谣言呢？怎么可能呢？也就是说，一个很正常的生活形态的环境，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
叫零元购哈，零元购，
对，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在去年吧，去年的下半年，因为我仍然在那个，我有很多朋友还是住在 LA 嘛哈，所以我还是在一个 LA 的一个朋友两三个群组里头，那突然就也开始出现了，我的朋友说。LA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后还有视频哈，那他们还有一些就是亲身的一些体会，让我知道那个绝对不是转贴，那个也绝对不是造谣。那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人类一旦啊，就是我们在医学史上其实也看了很多这种，挺有规则的这种轮回哈，就是你会发现大瘟疫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火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大水起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人类的道德已经快要这个重新被认识吧，我这么说吧哈，用比较正面的语言来说，然后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洛杉矶发生大火，其实近几年来几乎每一年都会或多或少这样的报道，但是像这一次的面积这么大，我想还是挺少见的哈。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给人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吧，一个反思的机会吧。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反应哈，有的网上的朋友会深刻检讨哈，那也有一些别的国家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水军或叫网军哈，他们是站在这种看热闹啦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个嘲笑啦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或者甚至也说严重一点，还有一些语言出现类似有点像诅咒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在此时此刻呢，虽然我现在人也不在洛杉矶哈，那就算是洛杉矶没有我认识的朋友，我相信我至少 在心情上，在这个人的这个念力上是可以尽一份一己之力的，也就是尽量的用很慈善的心态哈，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呢，在传播讯息的时候，当然生命安全呐、啊，警告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传播讯息的时候，尽量用比较正面、比较善的这种力量，这种语言。来鼓励灾区的人吧，哈，然后去挖掘一些比较正向的，在危难中总是有那种感人的事情，它还是会发生的。
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一己之力去做的事情吧。
其实像在这一次的火灾当中，看现在有些网上的视频啊，已经把救援的一些状况给发出来了，有很多各种衣物啊，还有食品啊，都送过去。然后很有意思啊，陈老师，就是你会看到有些明星的豪宅被烧了之后，有些明星就打着包就坐飞机就走了，但是也有看到的一些明星，他们留在本地，然后当志愿者给大家派发东西呀，这确实挺感人的。
至于所谓的明星呢，我觉得这两个字也是挺有意思的哈。那个明亮的明哈，明白的明，然后是一个 star 嘛哈。那基本上，一旦坐上这个明星这个位置，他们的收入啊，我相信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非常高的收入。那有失有得，你有这么高的收入的时候，其实相对的。难道只是你一个人的付出，你就可以成就，所有的条件把你自己捧上明星这个位置吗？那是不可能的嘛。然后，那相对的，你有这么多的这个片酬，我想也相对的对这个社会上是有更多的这个社会责任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明星他也没走嘛，对不对？
没错，举个例子哈，有个明星，其实我就是他叫 Jennifer 加纳哈，一个女明星，今年差不多50多岁了。那大家就是，网上有些 po 她的一些照片啊，去做志愿者呀，还和一些就是民众合影呀。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大家还乐她说她的前夫，她前夫也是一个明星嘛，然后她的宅子被烧了。然后他还收留他前夫在自己家里住，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就是代表他其实人是还是蛮善良的，但是对一些像我们中国人文化背景的人，觉得说，哎呀，那对前夫实在是太善待了，非常的典范。
是，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明星叫 James Wood 哈，我相信也很多人知道他，他曾经荣获艾美奖啊，然后也2度获得奥斯卡提名哈。他呢也是因为就是起到了我觉得比较正面的作用吧，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值得让大家知道，就是他们其实跟他跟他的太太其实已经撤离了。然后呢，他突然问那个，就是他想起来他隔壁有一个邻居嘛，他就想起来了，这个邻居其实年纪已经很大了，94岁了。那
哇哦！
到底对94岁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个灾难逃离的时候，肯定是比较条件比较差的嘛。那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他还会去关心隔壁的老人家哈，你觉不觉得这种状况就是，其实我们说在几十年前这个也挺正常的。我们再想一下，在更早期的中国，这种感觉也挺正常的哈，就是敦亲睦邻，有没有？但是这句话"敦亲睦邻"好像也很久没有听到大家的口头上在那边传播哈。那他就想起来这么一件事情。结果才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老先生他还留在原位，就是知道说这个护理人员看到本来要过来嘛，但是因为火灾很大嘛，那当然也开始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的时候，他们就撤离了，并没有进去。然后这个讯息呢也没有 及时的去通知这个消防人员哈。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最快能够救这个老人家的方法就是回去。他们两个就决定啊，就是 Woods 跟他的太太就决定呢，要回去把他这个邻居给扒拉出来这样。那没有想到呢，他们遇到了这个警察设置的安全路障，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打了电话给他们当时要走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他当时选择他要留下来救灾，他并没有跟着大伙去撤离啊，他就打电话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赶紧的想办法，就是跟消防员后来一起。成功的救出了这个老人。那这个老人的小孩呢，当时不是在洛杉矶，当时在，据说是在 Boston。然后，他赶回洛杉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跟这个 James 这个 Woods 夫妇，还有那一位小伙子，用水桶一点一点一滴的扑灭了山坡上的残余火势。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哈、哦！你想，他是个大明星诶，他有没有想过，万一他的脸要灼伤了哈，或出现了什么影响他这个影视形象的事儿，那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他没有去考虑这些东西，反而是救一个94岁的一个老邻居。
这是人性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圈儿里，在演艺圈里也罢，在消防员的圈子里也罢，在普通民众的圈子里也罢，都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上演出来了不同的一些故事吧。你比如说陈老师，像很多人都在捐赠，然后也有很多人就去抢东西，到各个家里面还没有烧着的地方搬大件的值钱的东西到那儿去搬去拿，所以。真的是人性百态哈，那我想这个大火真的是对所有的人的一次拷问啊。这个如果家园都烧没了，那我们要怎么办？特别是想请今天陈老师在节目上，就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哈，在灾难过后或者说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调试自己的心理，或者是说做灾难后的重建？这个我们留在休息过后，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哈，888-275-1628。您不仅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简讯，发表您对这一次火灾的您的一些想法、一些感慨，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衍明老师。那我们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是洛杉矶还在发生的火灾。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陈老师，看到有那么几十万人哈在撤离，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其实还是蛮痛心的。每个见过自己房子的人，他都会体会到那份家的温暖和来之不易吧。那特别是在出逃的时候，有的人你看他真的顾不上去拿什么贵重的东西，可能能拿上一点证件之类的重要文书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让人心生感慨哈，说。这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带走一些什么呢？陈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地区的这个小学教育其实都有一部分哈，知道有一部分的学校在这方面做的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处于这个地震带嘛，所以其实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哈，他们就会接受一些这个地震教育哈。那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防空警报，我们从小就要懂得怎么去躲这个防空警报。大一点点的时候，所谓的防空警报就是战争啊，就飞机来要投炸弹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防空警报。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大概一年最起码有一次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叫什么万安演习呀，等等，就整个台北市哈，或整个哪一个城市，就突然这个警铃大作。然后所有的人就尽量不要外出，
就是一个演习吧。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面对灾难的也就是这种平常的训练哈，跟这种平常准备，我觉得挺重要的。所以呢，政府也会宣导说，在你们家是不是要备一个急救用的东西哈，或者是说，当你真的是火灾哈，或者是地震要出逃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急救包等等的。我想这个是。还蛮普遍的吧，但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在安逸中可能就容易放松嘛哈，所以我想这次洛杉矶的大火的确，因为它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的确也给了很多人再一次的这个你说是教训吧，你也说可以是一个机会哈，重新再审视一下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你是有朋友的，甚至你是上班的、工作的，是不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你就开始更珍惜，跟你的身边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不是只有内心珍惜哈，你是不是在实际的行动上面，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表达哈？比如说以前你可能觉得。不可原谅的错误哈，那现在你可能觉得，那也就翻篇了吧，没有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仍然可以给自己一份这个，现在还算在新年期间哈，一个新年的礼物，可以列下来，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认为什么是？可以被原谅的哈，你认为什么是可以不跟人家计较的？我觉得这是给一个机会，让自己心里更强健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挺好挺好的一些练习。
讲到心理强健啊，陈老师，你可以观察，比如说在这种灾难面前啊，有的人就是失声痛哭，当然这种哭，有的是为了失去房子啊、家园啊，甚至是亲人啊，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啊等等，他确实是情绪上就无法抑制的那种悲伤，但是也有的人他还挺从容的，就好像表现得还挺豁达的。那可以说，这样的人他的心里真的是就挺耐挫折的哈。那从您的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韧性哈，对我们人的一生来讲，您觉得它重要吗？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它是一种 buffer，也是一种保护哈。我记得有两个人，一个是爱迪生，他的事迹里头也有出现过火灾，我不晓得唐人知不知道哈。
就是看似成功的时候，一把火就把它烧光了嘛。对，他怎么去 coping 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他的确确造福了千家万户哈。他在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这个正念思维的话，那我想这个人类能有这个电灯泡可以使用的这个时间表，可能还得往后推一推，搞不好还不是爱迪生先生的贡献哈。他想的真的就是，他认为烧掉的东西就烧掉了，你现在正应该去想一想，你要怎么样重新开始。那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台湾也有一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奇美这家公司哈，就奇是奇妙的奇，美是美丽的美。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最为人道的事业之一就是奇美博物馆，在台湾的台南哈。就下一回，我或许吧，就之前希望之声办过的这个，这个叫"游台湾之旅"，可能也去过那个地方。它里面的小提琴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名琴哈，还有呢，名画都是真迹啊，那不是复制画哈。那这位创办人他就是，当时他有一个产品是全世界的 number one。就是一个塑胶的一个成分，叫 ABS 哈。但是他的自传里头，他人已经过世了哈。但是他的自传里头也提到过，他的厂也曾经跟这个爱迪生先生
几乎是这个同样的模式哈、啊，在他小有成就的时候，突然一把火，他的工厂也没了，
那很惨。
但是他被通知，然后到了现场，他其实脑袋想的是什么？因为他一看那个样子就知道那救不了了，所以他很精准的。我觉得这就是成功人士一个而且心理素质很有韧性的一个表现哈、啊。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这个表现呢，也可以给咱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他很能控制自己的思想的方向。你在面对一把火把自己以前的成就烧毁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往以前的这个过往的成就去看，你可以去看到自己过往的这些成就，过往的辛苦，然后你看到那个一把火再把你的辛苦把你的成果给烧了，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可能就是抱怨，你觉得不公平 right？ 你可以做这种选择、啊、那他们选择都不是这样，他们选择的是往后看，我既然救不了这场火，我就让他烧吧、啊、只要人没事没有员工出事就好了。然后他的头脑已经飞速的快速的精准的在计划他下一个工厂应该怎么盖起来，他想的不是我没有钱，他想的也不是我的这个不公平，他想的是我怎么样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站起来的时间也太快了，
哎，对，非常的快。
对，这很了不起。其实如果能够看透哈，这个世界很多物质上的东西其实它不是永恒的，然后如果你具备了这种再创造的能力，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那种体验哈。
对，其实一次又一次的也在累积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哈，每一个事情它可以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从书本，从前人的智慧经验，从周遭的朋友或者所谓的专家的这些研究里面去告诉我们说，哦，我们是不是透过这件事情扩宽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只建立在10年20年的这个打算里面，还是我们更明白了，哦，原来人的生命就像那天我听一个能源专家说哈，他们是一个大学聚会，然后我很凑巧的也认识他们里面几位，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吃饭聊天去了。那我们那个专家就说，哎，其实以他对于你看啊，他是搞能源的，但是呢因为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大学当教授，他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从小就喜欢看很多的书，那他对于很多的宗教的这个历史呢，也这个说的头头是道哈。然后他就总结一句话说，其实人没有死。
很有意思哈，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他对生命的认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陈老师，咱们讲到这里又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明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关于洛杉矶大火的话题讨论。好的，陈老师。继续刚才的节目哈，听您举的例子，有些人他的心理确实是相当的，就是怎么说呢，抗挫折能力是很强的。那如果作为家长啊，或者作为成年人，我们想自己在锻炼这种能力，或者是给我们的孩子培养这种能力，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怎么样来有意的去训练这种能力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个学校鼓励孩子啊，或者有些家庭也会这样做，去读一读他那个所谓的名人传记哈，这些伟人的故事，基本上能成为伟人，他们的心理韧性应该都是特别的，特别的强大哈。那人是这样，人在 获得一样东西之前，他要知道这样东西的存在，对吧？比如说，哎，你知道你们家装了电灯，所以你知道你打开电灯开关，那灯就会亮。你最起码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实践这个事情。所以读一读名人传记或看一看类似的电影，就是像我们以前节目为什么会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一些好的电影给大家知道，就是在加强我们大脑储存的这些知识量。
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些先天的因素吧，陈老师，就好像有的孩子他生来他就是比较的那种具有一种韧性哈，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这方面就弱一点，那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和孩子的早期教育有关系吗？还是他先天就是天生性格就不一样？
天生性格肯定都不一样，不会有人天生性格都一样的。你哪怕是 twins， 就是这个双胞胎，他的性格都会不太一样。他就像得不得了，他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哈。那但是都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说你都共同会走路吧，你都共同也需要吃饭吧，只是他或多或少，或就是强或弱而已。那我觉得这个在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者是我们说先看大人也一样啊，就是夫妻之间呢，或者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每个人他的生命特点也不太一样，所以很重要就是先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来自于一个韧性比较强的家族呢，你可能从小的条件都特别好，这个土壤特别肥沃哈。那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宝贝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你会多愿意付出一些。那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不是那么的强韧的，那自己就要很清楚你需要这方面的保养，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练习。那对孩子也是这样，孩子有强有弱，那基本上呢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用一致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哈。那当然最好是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能做得更就是更清楚一些，举具体的例子去让哥哥知道说啊弟弟是一个怎么回事的小孩，那让弟弟知道啊哥哥是怎么一回事的小孩，所以因为不一样，所以标准本来就不太一样，这样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这个内部纷争。
好的，讲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李先生哈，他打上电话来了，想听听李先生怎么讲。李先生您好。
你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关这个大火，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知道五行，那相克相生。我所知道的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我们今天一把大火烧完了这一切，其实这应该是五行的循环的开始，这是我个人看到的一个状况，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很惨，但是还好人命伤亡不算大，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这样分享一下。
李先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木火土金水，您觉得现在是
火木会引来火，木会引来火，火烧完以后会变成土，一片黄土灰土，然后土会生金，黄金就出来了，金会变成水，然后水再生木，这是一种循环。反过来是相克，这样子好像是一个相克，反正五行中是会相克也会相生，很多人都以为只有相生相克，不是，你克完以后它会再生，这是一种循环。
好，陈老师请您给个回应好吗？
是，其实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事情吧。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国家大家都着急上火的在做一件事情叫永续发展嘛，要不然这个碳权碳税一刻下去你的生意就不要做了。那基本上就是人类做了干了太多去破坏这个永续发展的事情，所以你本来就要面对它。其实你说洛杉矶大火，现在有很多的企业也感觉上那个 老板的头上可能也是熊熊大火在烧着哈，因为这种碳权的事情现在越来越清楚，然后也越来越时间越推的也越紧哈。在几年之后，你要是这个公司没有做到一定的这个保护环境的事情没有做到足的话，你可能你这个产业都可能留不下来啊，因为这个关税，这个关税也好，或者是碳税也好，就逼得你。你的这个货物的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相信啊，这是一个如果我们把格局放得更大一点啊，就像李先生刚刚提的这个，它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一个规律，它不只是出现在洛杉矶，其实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所处的地区都一样，只是它展现出来被我们眼睛皮肤看到感觉到的现象不同而已。啊，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那边这个敲锣打鼓的庆幸别人有灾难，我觉得那是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人，那个是基本上就是不能说他没有知识，他的知识简直是害了他，也就是说他不明白像你先生说的这种循环不息的这种规律，他其实是在整个地球里面甚至整个小宇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你跟不上这样的规律，你只是用不同被用不同的形式淘汰掉你。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参与哦。所以那陈老师，您也会觉得这样的一次大火也是对大家，特别对我们加州人啊，毕竟离我们那么近，会对大家有所提醒，那从这方面您对我们的听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时我们在研究那个就是环境保护的议题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森林的火灾哈。那有些森林火它是自然的，它不是人为的哈。那当然这次的洛杉矶大火，有些报道说好像找到嫌疑人是有人纵火啊等等。那个当时我们看到一些资料，就是比如说松树。松树本身它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它会自焚，它为什么要自焚呢？它如果一直占着那块地，它不清掉的话，它的这个球果掉下去，它的种子发芽，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成长，所以它的老树为了让新树给新树腾地儿吧，所以它就采取了这个自焚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然后像刚刚李先生说，这个木头烧完了以后它变成土，它就变成肥料了，它去滋养它的下一代。好，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一种这是大自然的现象。好，那我觉得从这个过程里头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吧哈，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为后人想一想，为日后想一想哈，这个也不要做得太绝了。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祖宗累积下来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另外一个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人这么说哈，艺术可以抚慰人心，也就是每一次在这种比如说经济风暴啊或者是大疫情啊哈，或者像这种空难啊、大灾难啊、海啸啊，甚至像这次的火灾，其实人真的非常需要心理的重建。怎么去表达关心这种正面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才不会让人处于这种崩溃，甚至到后来乱的套了在很多行为上面，失去了理智，这是就是造成更大的第二次伤害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个规律上面也会出现某一种东西，就是艺术的演出。在这个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经济风暴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哎，在好莱坞的这种歌剧的演出啊，其实他票房并没有，就没有人去看呢，反而他的那个成长率比以前可能需求量更大。所以如果在加州地区这个时候有一些正面的就是可能鼓励人心的这种正能量的这种演出，我倒觉得能够尽量的去接近这样的演出。好，那我甚至知道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有一些基金，他们是会把这种演出包场啊，然后邀请一些人去看的。
嗯，陈老师，您讲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我今年也有看过神韵的演出啊，那里面也有 类似的灾难的那种场景，而在那个时候，哇，我不能说具体的演出的内容，这个留给听众朋友去探索，但是真的是会带给你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些正的艺术它所能够带来的吧。顺这里也顺便跟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如果大家今年还没有看神韵，我看现在是1月14号哈，在湾区几个主要城市已经演完了，但是在我知道在 Fresno 还在2月4号和5号还有演出，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可能的话别错过了今年的神韵演出，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从这样的传统艺术的演出当中找到您想找到的一些东西。
对，也祝福大家就是能够把握好机会哈，能够亲近一些正面的东西。那我相信在那个场会去看神韵的人，那个场身上所带的力量能量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快速的聚集自己更好的这种正方面的这些东西，这些能量的话，我觉得去看一场正能量的演出，这个是很划算的事情。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